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15章16节看起。他恨不能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好，这个人去放猪啊，这是一个错误的职业，因为是不洁净的。倒不是我们今天对猪有什么特别的歧视，更不是我们今天不吃猪肉，只是在当时来讲，这是显出他走投无路，而那个地方的人是不敬畏上帝的人。哦，他不仅是耗尽一切所有的，那是14节那里讲的。到了16节，你就看到他在投靠人的时候，他是更可怜了。他耗尽一切所有的，他去投靠人，但是他所投靠的，除了让他继续去跟污秽为主，为伍啊，跟猪为伍。猪是污秽的，倒不是指他胃身上的污秽，而是指就是在以色列礼仪上污秽。而且他连着最污秽的东西吃的，他也没办法吃。猪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所以他饿了。这当然不大表示不是表示他大概不能够在这儿太久了。他能喂猪，却没有东西吃。那我们也很难想象人会这样子。人怎么会让猪肥胖而让人饥饿呢？如果这是饥荒的时候，猪应该先杀来吃嘛，应该解人的饥荒啊。当然我们也在很多的文学里面看到，甚至在历史上看到，的确包有肥马也有饿殍，帅兽食人，今天是不是也常有了？你常常在报纸上看到这些新闻，这些宠物，得到的待遇常常比许多的一般的人，一般的老百姓还要多得多。这不仅是台湾，中国、美国各地都有。人真是越来越不要神的时候，根本没有看重人。我也相信人也没有看重这些兽，对不对？我们在台湾不是很多流浪狗吗？越多人因为一时兴起喜欢什么东西，也会一时兴起把这些东西丢弃。人不可靠的，人只有在天父这儿，只有在神这里，才能够有一切的正确的作为，包括对猪、对人、对事、对物、对食物的分配。猪有的吃，人没有的吃，那是因为你离开了你的父亲，没有人给他，也当然也显出那个地方人的苛刻和无情。哦，离开神的人啊，你去到了离开神的文化历史当中，那是更可怜，双重的可怜。但是有神非常美好的作为，就是我们常常也在这种时候会醒悟过来，这也是就是神的恩典临到了，或者神的圣灵寻找你，把你寻到了，醒悟过来。他回到他自己这里，他是一个迷失的人，他连他自己的 lost 他都不知道，现在他找到自己了。他回到天父那里，我记得不错的话，这醒悟就是 came to himself， 回到他自己。我们今天人不在他自己这里，我们人离了上帝就孤魂野鬼，到处飘来飘去，你自己在哪里都不知道，你没有回到你这里，你真正的这里，你真正的自己跟你现在自己的分开，这当然是矛盾分说法，你只有一个自己，但是你离弃神的时候，你的自己就是一个鬼影子，没有的。你什么时候找到你自己？你回到神那里，这个时候这个人已经找到神了，因为他已经开始知道自己错误，虽然他还有路要走，但基本上神的恩典临到他了，他回到自己，他被找到了，就像那个钱和羊被找到了一样，钱回到了他自己的地方，羊回到他自己的地方。我们自己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自己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自己的东西就是自己的生命，我们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家在哪里呢？就在神那里，我们一切都在神那里，不在神那里，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他回到他自己这里，他醒过来，他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嘛。哎，我要饿死了。在他带着那么多东西的时候，在他把他的一切所有都收拾起来离开到远方去的时候，他是多么的兴奋啊！就像启蒙运动的时候，哦，人开始会有多么伟大的文明啊，多么的美好啊！哦，他觉得他自己好得很，他不知道那是他开始饿死的第一步，他在饿死的过程中还有朱门酒肉臭的过瘾过。但是，到最后会把神的恩典通通浪费用光。我们自己不笑别人，教会、基督徒，我都有这样的经验，都希望再永远不要有这样的错误，但我们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饿死？我为什么要离开一个有非常多吃的，而且有工作的机会的地方去？可能就是我原来不想工作，我原来闲在吃家里的东西吃腻了，我不想服侍神，我要在这里饿死嘛。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好，他真是很对，他回到他自己，他要表达的就是，原来我前面走错了，我不应该走在这里饿死。如果我们不是饿到半死，真是常常还醒不过来。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再饿死，才想到要回去。我们希望我们在吃饱喝足的时候，就知道归向神。我要到父亲那里说，回到父亲那里。我回去不是厚脸皮的回去而已，不是无廉耻的回去而已，不是不认错的回去而已，而不是上帝要我们一定像有些我们看到的像共产党，你一定要不断的讲自己的错，不断的认罪，不断的认错啊，甚至有人说那个文化就是一种认罪的文化，就是一种认错的文化，我错我错我错，我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我违反了这个违反了党这个带领党那个带领。我们这里面有正确的，如果我们真是违反了神正确的道，我们真正的悔改不可少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看到自己错了，因为看到自己错才是真正的救赎领导。那现在人哦，归向主不会悔改，也不认为是悔改，好像归向主就是受个洗，归向主就加入一个俱乐部，归向主只是那个会费很低而已，却不知道归向主是那么深刻的意义。好，我要回去，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向他说，要说出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他是很清楚的说这样的话，这也是被神光照了。我不配称你的儿子，得罪你太多了。这个讲的是很对，我们真是很对，我们得罪神了，我们离弃神了。我们羞辱了神的名字，我们是主动自动的要求的，是我要跟你分开，我是主动自动要求的，我往远方去，不是要求，我自动的行动，而且我在那里主动自动喜悦的任意放荡浪费资产，我在那里对你丝毫没有反应，我是得罪了你。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各位，这个得罪了神，你或者得罪了父亲，恐怕你也要想，如果那是他应得的家业，就是父亲死了以后他会得到的，他在外面得罪了父亲什么呢？我们当然会想羞辱他爸爸的名字啊，浪费他爸的资产，但是他已经跟他爸分开了，羞辱也没有羞辱什么了，他那个钱也是他的了，那么他爸也可以继续赚，他真的得罪了他爸爸什么地方？各位，我们真的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什么地方？我们奸淫掳掠这些东西吗？这都是。但我们可不可能再想想看，一个离开父亲的浪子，他得罪父亲，他让父亲受到伤害，受到痛苦，最大的甚至唯一的是什么？我想不是那些钱，最大的是他让他的父亲失去了他。 这个是父亲最痛苦的。我得罪天又得罪了你，那当然这里是表示我们犯任何罪不会是犯罪得罪人而已，我们犯罪是得罪了神，因为万有都是属神的，你对任何东西有亏欠就是对上帝有亏欠。我做错了，我让我自己离开了你，让你失去了我，这是我的错误。你失去的钱，你失去的面子名誉，那个都不是你最看重的。当然我们最看重神的荣耀，那也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要神，不也就是羞辱了神的荣耀吗？神这么好，神是唯一的好，我们居然不要他，这当然是我们自己的羞辱。但是神养出这种儿子，不是也在羞辱神，不是在让魔鬼很高兴吗？不是在做反见证吗？我们还是说神不会被羞辱，神在每件事上显出他的荣耀。我们从人这边来看，我们羞辱，我们得罪，就是我们得罪了我们自己，我们得罪了我们的神，我们让自己不在神里面，这是得罪神，得罪自己的。我不要再做你儿子，我不能做你儿子，我不是你的儿子，我主动的离开你，但是可不可以把我当一个雇工？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也不能再享受跟你的亲子关系，我也不能再享受你要给我的产业了，如果你还有的话，那你就把我当一个雇工吧。他想到是这样，他想到父亲还可能接纳他当一个雇工，他想到父亲有一些好处，所以他回去。但是他想的不够清楚，他不知道他父亲会把他当作儿子，这也是我们今天想的不够清楚的地方。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会快一点回去，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会快一点悔改，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会不再犯罪的时候，我们不敢那么快，我们不愿意犯罪了。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这我们都不知道，前面是远方，现在又讲相离还远，当然这里的相离还远一定是从远方回来了，不知道这经过了几天或几个礼拜的路程，我们也不知道他路上乞讨为生是多么的可怜，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快要饿到半死了，我们也不知道他身上还有什么东西，衣衫褴褛到什么地步了。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啊，父亲看见了，那很多的解经就在讲到这个老妇是移门相望，不断的在看他父亲有没有回来，他的儿子有没有回来。当然了，他在看的时候也可能是就是恰巧看到，这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他看到了他的儿子，也许我们也可以想到一点，就是这个儿子是低着头的，因为他的视力应该比他父亲好，但是他不好意思，他走进这个村，走进这个地方，他很羞愧的在那里只是不断的念自己的这个台词，怕父亲不要他，所以他没有办法看到他父亲。父亲是先看到了他，看到他就动了慈心，这我们也非常稀奇，天父看到我们这真是浪子啊，真是看到这个把他的一切都败光了，这是一定的。在人间可不要这样想，在人间有的小傻子离开了父亲，也许在我们闯天下闯得衣锦还乡，像刘邦就这样对他老爸讲，你向来是觉得我不如哥哥，你看看我今天多么的荣耀的回来了。人间是会有想不到的事情，但是在神那里，当然神父神早就知道要离开的时候，就看到我们一定是这样，他应该愤怒，他应该不满，但是呢他是动了慈心，他没有动怒心，他动了慈心，他怜悯，他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这是父亲对我们的爱，我们如果知道父亲会这样接纳我们，这样爱我们的话，对一个悔改的罪人肯这样的话，那实在是我们应该早就回去了。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想到他对我们最好也不过是一个雇工，我们对上帝的爱的认识是太少了。连连与他亲嘴，不是一下，是很多，很爱他。那儿子呢，我想是很惊讶，但是在最惊讶中他没有忘记他要背的台词，他心里的话。所以惊讶就是父亲没有打他， 父亲没有拒绝他，父亲没有拒他千里之外，父亲来抱他，来亲他，他可能是非常惊讶，而一时还反应不过来这什么意思，他就只能说他心里想讲的话了。我们对上帝立刻给我们完全的恩典，常常也是要等很久才能比较了解的。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他再一次承认自己的错误。得罪天，得罪你是什么样的罪恶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在这里想到的是什么。我们说过最大的得罪是，我使你失去了我，这是你最大的损失。其他什么钱啊，那些都不是这个故事里的重点。我们使神失去了我们，失去了他，照着他形象所造的，这是对神最大的羞辱了。那所以回去是叫神最喜悦，当然这是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回去。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我今天回来了，事实上，在我要离开的时候就不配称你的儿子了。今天我要回来了，我还是要先讲清楚，我不配称你的儿子。那么他应该再讲一句话，就是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我可不可以在这里糊个口做事？我实在是饿坏了。感谢主，这个父亲就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因为可能他也是在哭，可能他也讲不清楚，可能他也饿坏了，也可能就是他父亲不让他再讲下去了，叫赶快不跟仆人讲。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这一幕呢，就是当场就这样讲吗？这个父亲对这么脏的一个小孩就这样亲吗？没有要等他洗个澡干净一点再亲吗？没有等他像大卫对亚沙龙一样，好，他可以回来，但是不要见我不准见我的面，因为亚沙龙杀了哥哥啊。是不是父亲可以更严厉一点？我们一般是不是也是，好，你回来你要跟我讲话，这个儿子一定是跪在磕头的在那讲着。父亲想了半天，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去，把他带到那个农舍里去休息，我想想再看看怎么对他。恐怕我们很多时候会这样，尤其在中国传统里面，父亲要摆一些架子，恐怕也是这样。可是这个父亲呢，是对仆人说，把上好的袍子赶快拿出来给他穿上。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到，这好像因信称义，你悔改了，你信了我了，我就把义袍加在你身上，你重新是我的儿子。这个上好的袍子当然是可以指着义袍，最起码可以指着父亲对这个孩子的爱。上好的袍子，这个大儿子还没穿过来。这我也想，因信称义的确是这样，因为因信称义是讲我们因着信心，因着神的恩典，神就把耶稣基督的一切的美善加在我们身上，耶稣基督义加在我们身上，这是外加的。我们里面还是个罪人，当然我们因信称义重生得救以后，我们也里面开始更新变化，但是我们里面总是有罪，哪怕是一点点，这一点点的污秽就是全部的污秽，所以我们人还是个罪人，但是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就是一个义人。这个儿子呢，他里面可能还很脏，不仅是身体上脏，心里是不是马上就从他以前的想要自主自立和在那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中间所学的那些坏习惯，或者是在大遭饥荒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那种苦读，是不是还在里面？他是不是就完全有了父亲的心？我想是没有，所以他是义袍，因为你信了就已经有义了，但你里面的良善那个成圣还需要继续的。上好的袍子是神马上称他为义，不需要保释其，不需要去观察一下看看你是不是够好再回来。神的赦免和拯救是立刻的，当然神在管理我们的事上需要有时间，这一定也是，他不可能立刻就把一切的好东西马上给这个小儿子。 身份是恢复了，但是你所受到的待遇也是非常的好，但是如果马上就要你变成管理金钱的人，恐怕没有这么快，一定没有这么快，神有他的这些世上的带领啊。但是你是我的儿子，是马上就是我儿子，我觉得这里讲殷勤称义是很恰当的。上好的牌子给他穿，戒指戴在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解经家说这三个动作都表示你不是我的雇工，你是我的儿子。戒指、袍子和鞋都是表示你是属我的，你身份是完全恢复了啊，身份是完全恢复了。但是我们身份地位完全恢复了，神给我们的处置，神给我们带领，那还是每天每天有更新的。对这个孩子也应该是这个样子。神不仅是，这就是三个比喻都有的，不仅是恢复了，而且是更欢喜，比以前他没有走失还要更欢喜啊！这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那个欢喜是没有走失、没有犯错的时候更大的欢喜，不是我们神喜欢我们犯罪，而是我们需要了解犯罪以后回归上帝的喜悦，那是极其喜悦，这是让我们能够回归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居然没有刑罚了，只有主的一切的恩典。当然在这里我们马上也要讲到，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受刑罚。很多人说我们就是回到神那里就好了，没有任何的处罚啊，神就赦免我们。从人来看当然是这个样子，但是从神那边，神可是付了一切代价，包括耶稣为我们死。那在这里你说这个父亲付了什么代价？他也没把大儿子杀了来救小儿子，就是没有让耶稣死来赎我们的罪啊。对，但是他自己受的所有的损失和羞辱呢，他自己加在自己身上，所以这里仍然有代赎的代替的观念，他自己受到了羞辱，这个父亲他自己受到了损失，他自己却仍然把丰富的爱加在儿子身上，还是有这个代替和代表的这个意思啊。但这里要讲的就是他非常的欢喜快乐。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低头祷告。天父，求主怜悯恩待，让你的儿女充满欢喜快乐的来服侍你，来回到你那里，知道你测不透的恩典是这样的丰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